2020年11月25号是第21个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联合国性别主题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和北京卫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主办的应对性别暴力研讨会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举行。近百名社会各界志愿人士、学术界、医疗界、新闻界、法律界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共同回顾中国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所取得的进展，分享经验和做法，探讨应对性别暴力所面临的新议题和挑战，探索创新型的应对措施，以强化在应对性别暴力时的多部门协同合作。这次研讨会共同主办方北京卫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源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的所有人为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做出努力。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所有的人不光自己不施暴就够了，不光自己不受暴就满足了，我们可以做积极的旁观者，积极的支持者，去有志有谋有勇去阻止那些施暴的行为，去改变那样的一些陈旧的性别规范。因为陈旧的这个性别规范是暴力的温床那只要我们每个人仍然能够对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包括性骚扰等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我们能够保持警觉，能够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会更加美好，而且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更高。
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家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中国，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很容易成为家暴的受害者。在11月25号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到来之前，中国最近发生的几起家暴和虐待导致受害人致死案件引起社会和网民的高度关注。2020年10月15号，张默涵在网上发文称，她的丈夫著名百米短跑名将张培萌多次对其进行家暴。张默涵在网上展示的照片显示身体多处皮外伤。他说，我被家暴的经历贯穿了整个婚前和婚后的生活，甚至包括孕期、月子和哺乳期。2020年9月14号，藏族网红美女拉姆在山上采药十几天，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她正准备直播，突然她前夫唐某闯进家中，点燃泼在她身上的汽油，导致拉姆全身 90% 被重度烧伤，于七天后不治身亡。此前拉姆与唐某经历了13年的结婚、离婚、复婚、再离婚的感情关系，为了逃离第一次婚姻中的家暴而离婚，为了两个孩子而复婚，无法再忍受唐某故伎重演再施家暴而二度离婚。在日子开始好转、未来充满光明时，拉姆却惨遭前夫的毒手。2019年11月26号，凭模仿蒙娜丽莎妆容成名的美妆博主雨芽在网上发视频说，我被家暴了。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雨芽躺在电梯里，尽管拼命挣扎和叫喊，但是被她的前男友妥妥的疯魔叫强行拖出。雨芽在网上的视频中说，他抓住我的肩膀，使劲往地上一摔，很用力一摔，用他穿着鞋的脚踩我的正脸，那种侮辱。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前曹镇方庄村23岁的妇女方洋洋，据称因婚后一直未能怀孕，没有给婆家添丁添瓦，引起婆家不满。此外，两个亲家围绕着彩礼钱的矛盾和纠纷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从2018年7月开始，方洋洋持续遭受公公张吉林、婆婆刘兰英和丈夫张炳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于2019年1月31号死亡。2016年11月18号，身高1米76的方洋洋嫁给德州禹城市张庄镇张庄村张炳，他当时的体重是150斤左右，但是他死的时候体重只剩下60多斤。 尽管像放羊羊和拉姆等这样的极端恶性家暴案件并非每天都在发生，但家暴行为在中国却是个经常发生的事情。中国妇联201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 7.4 秒就有一个女性被家暴，相当于每年遭受家暴的女性超过426万多人。南京日报2019年11月26号引述中华全国妇联的相关调查说，在中国的 2.7 亿个家庭中，近三成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行为，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导致破裂，其中 90% 的受害者是女性。在方洋洋死亡之后，山东禹城市法院2020年1月22号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认定被告张吉林、刘兰英和张炳对方洋洋实施的打骂、动恶、禁闭等手段对受害人造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导致受害人营养不良，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死，情节严重，构成虐待罪，决定判处张吉林有期徒刑三年，刘兰英两年两个月，张炳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方洋洋家人认为判决量刑过轻，不足以为方洋洋伸张正义。方洋洋的家人的代理律师张金武说，很明显此案是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法庭只认定一个是不对的。他说，尽管在他接受此案时已经过了上诉和抗诉期，但由于一审存在程序违法等问题，德州中级法院4月29号撤销原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农村妇女方洋洋被虐待、殴打和伤害致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很多网民在新浪博客中发帖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面姐紫薇斗数说，三个人殴打一个女子还是长期虐待，最后死了才判两三年，我觉得应该最少得终身监禁。花开富贵节节高说，这不是家庭矛盾，这是故意杀人，家暴不是家务事，是刑事犯罪。2020年了，不是封建社会，女人不是用来家暴的。努力早起的鸟儿说，明明就是虐杀，明明就是故意杀人，老是要加上一个不孕不育的前缀，想引导啥呀，想合理化啥呀。有人在网上发起联署，希望在11月25号前收集万人签名递交给禹城法院。这次联署的诉求是查明真相，做出公正判决，保障方洋洋及其家属权利，公开透明审理此案。中国广州的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肖美丽日前参加了网上的反对家暴不轻判不纵容，呼吁禹城法院公开审判的联署活动。她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家庭暴力一直是个严重的侵犯妇女权利的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社会对这类家暴案子更加关注，因此方洋洋的案子才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我是同意他那个律师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罪判得太轻了。而且按理来说，我觉得家庭暴力它的量刑应该比普通的虐待罪要考虑的要判得更重一些才对，可能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法院可以考虑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情况。
肖美丽说，正判方洋洋的施暴者不仅是为死去的方洋洋讨公道，也可以用重刑威慑施暴者，避免下一个惨剧的发生。河南的人权律师姬来松对美国之音说，方洋洋被虐待致死，凸显出政府和社会在保障妇女权利等所做的努力欠缺，提出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妇女权利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活下去都已经很艰难，就不要说在乡下农村，你就是在城市里面，好多白领，好多大学生，实际上他除了吃穿住用之外所剩无几的。李克强总理也说了，有6亿多的人他的收入是1000块钱，实际上还有9亿多的人他的收入是2000块钱以下。这样的话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活下去都已经很艰难了。当你活下去都很困难的时候，其他的那些权利就很难保障。
姬来松说，保障妇女权利，避免家庭暴力，要从女童开始， 摒弃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陋习。此外，他说教育和知识能提高女性思想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女性不再依赖男性，因而从根本上保障妇女的权利。不过，北京卫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女士认为，针对女性的家暴与生活水平无关，世界一些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同样存在。她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家庭暴力都是普遍存在的。对妇女的暴力是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
中国的家庭暴力呢，据官方的调查，24岁到60岁的已婚妇女呢，大概有1/4的人遭遇过配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是据我们民间组织的这些调查，和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呢，当然它不是推全国的哈，这个比例呢常常会高一些，但是任何比例都只是显露了问题的冰山一角。
中国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家庭暴力长期存在，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家庭暴力。1995年9月4号，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北京宣言承诺要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尤其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卫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认为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识接轨，重视妇女权利、反对家庭暴力的开始。2015年12月27号，中国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会议决定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开始施行。北京的妇女权利倡导者冯媛说，在法律规定层面上，中国已经和国际共识保持一致，但是中国在贯彻和实施现有法律方面尚需做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中国现在目前的执法呢的大部分的警察哈还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们自己呢可能对家暴呢也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虽然公安部在2017年就做了视频的培训，里面就包括了反家暴怎么规范的出警，甚至还说有条件的地方要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出警。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操作上面的这个差距还是需要加大更多的努力，才能够来去缩小这个法律的规定和实践当中的这个差距。
在山东德州市中院裁定与城市法院重新审理方洋洋一案之后，此案据称将于11月27号重新开庭审理。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